潘如良现在比较懂得沈西亚了，他并不愿意懂得他，因为懂得他之后，他的梦做不成了。我们相信文学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梦回书房与你分享每一个难忘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梦回书房，我是曼儿。梦回书房是一个有关阅读和分享的节目，每一集我们会就着一个主题和大家分享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学作品。梦回意思就是人刚刚在梦里面醒来的一段时间，深夜时分睡不着起身，你会做些什么？听一首节奏缓慢的情歌，冲一杯热牛奶，还是你会打开书柜里面一本尘封的小说，尝试发掘一个好故事呢？梦回书房希望利用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和你分享文学世界里面一份动人心弦的作品，希望能够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丝希望，一丝感动同埋一丝温暖。第一集，我哋讲一个人嘅恋爱，我哋讲张爱玲，我哋讲年轻的时候。潘元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的，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从小画惯了，熟极而流，闭着眼能画，左手也能画。唯一的区别是右手画得圆溜些，左手画得比较生涩，耷拉的角度较大，显得瘦，是同一个人生了场大病之后的侧影。细个嘅时候，我估大家都试过喺书本或者笔记簿上面画公仔。唔知你仲记唔记得你画紧嘅嗰个公仔嗰个图案系咩样嘅咧？又或者嗰个可能系一个存在喺你脑海入边一个幻想出嚟嘅人物？我记得以前读书嘅时候，我好中意喺书入边画一个剪影。呢个剪影俾我嘅感觉系一个长头发嘅女仔，佢只系有头发，冇眼耳口鼻。佢并唔系一种素描。或者画作，亦都冇特别代表紧边一个人，只系我无聊嘅时候，中意喺书上面乱写乱画，借此消磨时间，度过沉闷嘅课堂。对于我嚟讲，呢个剪影只有停留喺笔记簿入边。不过如果有一日，笔记簿入边嘅呢个剪影跳入现实，喺你面前出现，唔知你会有咩反应呢？年轻的时候嘅主角就系一个中意喺书入边画公仔嘅男仔。张爱玲创作的年轻的时候，初于1944年2月杂志第12卷第5期旧时会收入传奇小说集入面，现在收录于由皇冠出版社出版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短篇小说集之中。故事入面的主角潘如良是一个年轻人，小个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特别的，觉得周围的人都不了解自己，对好多嘢都觉得睇唔顺眼。潘如良都系一样，佢厌恶中意用茶杯饮酒嘅爸爸，觉得佢猥琐低俗，讨厌中意听小兴戏、打麻雀、守旧封建，从来都唔了解自己嘅妈妈，讨厌涂脂抹粉，从来都唔安分守己嘅姐姐，而佢讨厌喺佢眼中幼稚懒惰嘅细佬妹。佢睇唔起屋企入边嘅一切。他认为自己是特别的，他的家人应该都是。在书里面，潘如良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孤独的旁观者，他对现实的生活似乎存在着一种不满，但是这种不满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他只是一个读书的学生，他的意见不受到任何人的重视，他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逃避，用学业去逃避他不喜欢的家庭 继续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直到他遇到故事里面的女主角岑西亚，他的出现令宇良平凡的人生产生了一些改变。潘宇良第一次遇到岑西亚在学校的休息室里面，当时宇良坐在休息室的长台上面温习功课，无意中抬头发现坐在对面的女人和他一直在书本上画的侧影很相似。他终于知道原来自己一直所画的是一个女人的侧影。他开始观察这个坐在他对面的女人，他对于岑西亚产生了一种很奇异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人是在他手上创造出来的，这个人是属于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在哪里来的，也都不知道这种是不是就是恋爱的感觉，但他发现自己的目光无法在岑西亚身上离开。很快岑西亚就发现到坐在长台对面一直偷望着他的潘宇良。当岑西亚伸过头来望到笔记簿上面宇良所画的无数个侧影，他以为宇良画的是自己的侧影。面对着一个偷画自己的男人，岑西亚没有感到不安或者愤怒，反而他开始跟潘宇良聊天。因为侧影而相遇的两个人，纵然第一次的相遇有少少尴尬，但结果是好的。夜晚回到家，潘宇良一直想着岑西亚，这个过往只是存在在他书本里面的侧影，如今跳入现实，在他面前出现。潘宇良发现自己好像中意了岑西亚，他开始不断地思考，心里面开始幻想对方会不会都喜欢自己呢？宇良那天晚上到很晚方才入睡，这岑西亚他误会了，以为他悄悄地爱上了他，背地里画来画去只是他的脸庞，他以为他爱他，而他这么明显地给了他一个机会与他接近，为什么呢？难道他是个过年的女孩子，白天在洋行里工作，夜校里还有兼职，至多也不过他姐姐的年纪吧，人家可不像他姐姐。照说一个规矩的女人知道有人喜欢她，除非她假算嫁给那个人，走得远着她，在中国是如此，在外国也是如此。可是谁不喜欢同喜欢自己的人来往呢？难道她非得同不喜欢她的人来往吗？岑西亚有他并没有旁的意思，他别误会了，像他一样地误会了，不能一误再误。果真是误会么？也许他爱着他，而自己没有疑心到此，他先就知道了。女人据说是比较敏感，这事可真有点奇怪。他从来不信缘分这些话，可是这事的确有点奇怪。如果我们要为自己设定一个期限，你觉得你需要多久才会爱上一个人？有人说爱上一个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看看那个人身上的特质是否符合我们对理想伴侣的形象。年纪不可以太小，太幼稚，太大也都不好，他未必跟我有相同的话题。身高不可以太矮，太高也都不好。有钱，如果他养得起我当然好了，不过太有钱也不好，没安全感。又或者可能你想他大只一点，想他喜欢运动，想他懂弹琴，想他唱歌好听。在这个故事里面，潘宇良最初不知道自己对岑西亚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恋爱，他不知道自己爱上这个女人的原因，又或者爱上一个人本来就不需要原因，就好像你一直以来都是为了我而存在的，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在以前的人生里面一直未遇到过，现在我们相遇了，我爱上你，不是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爱一个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来的，爱情刚刚来的时候，我们会为他神魂颠倒，荒废三餐，脑海里面无时无刻都挂住佢，佢身上嘅一切都系完美嘅。 在这个时候，宇良对岑星雅的爱充满着幻想，充满着热情，充满着快乐。在他眼中，岑星雅是洁净可爱的，就好像奖学金，好像足球赛，好像外国牌子的单车，好像新闻学。我曾经在一间餐厅里面听过一个对话，餐厅里面有一对情侣，我相信他们是一对密云之中的情侣来的。女仔问男仔：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的？我们只是认识了两个礼拜而已，你有什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爱上我呢？这个时候，男仔给了一个很特别的答案，他说：我爱上你的时间比你想象之中要长得多。我想他在这里讲的时间并不是指他实质跟女仔相处、聊天、出街的时间，而是男仔思念他的时间。当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身影似乎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会在你的脑海里面浮现、缠绕、再浮现。朝早起身，你会想着他，想着他昨晚睡得好不好呢？有没有发噩梦？起身之后有没有定时吃早餐？中午跟同事吃饭，你都会想起他，记得他喜欢喝热奶茶，喜欢吃猪养粥。每一晚他都会在你的梦里面出现，你们一起经历各种神奇古怪的事。你会在 social media 上面搜寻一切跟他有关的东西，在脑海里面幻想你跟他未来无数个可能性。虽然潘如良和岑西亚认识的时间很短，但他对岑西亚思念的时间是长的，而思念总是虚幻又快乐的。但是当思念完结而情冷却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思考很多不同的问题，想想两个人在现实上相处的困难，想想他会不会跟自己的家人不合呢？想想和他的将来。潘如良的梦想是做一个医生，他觉得做了医生之后，这份工作可以将过去他厌恶的一切都抛弃，包括守旧传统的父母、用脂俗粉的姐姐。但是如果自己还在读书的时候和岑西亚相恋，会不会对他的人生产生改变呢？一晚的时间，他烦恼的不再是岑西亚喜不喜欢自己了，他烦恼的是未来有他在身边的日子会是怎样的呢？宇良心里很乱，来到外滩苏生大厦的时候还有点喘喘不宁，愁的却是另一类的事了。来得太早，他办公室里的人如果还没有走光，岂不是困得慌？人走了一样也困慌。他研究了好一回，方才乘电梯上楼。一推门就看见岑西亚单独坐在靠窗的一张写字台前面。他怔了一怔，他仿佛和他记忆中的人有点两样。其实统共昨天才认识他，也谈不上回忆的话。时间短，可是相思是长的。他想得太多了，就失了真。现在他所看见的是一个有几分知识、平凡的少女，头发是黄的，可是深一层、浅一层，近头皮的一部分是油腻的绿色。大约他刚吃完了简便的午餐，看见他来，变成一个纸口袋团成一团，向自己罗里一抛。他一面和他说话，一面老是不放心，嘴唇高上有没有黏着面包屑，不住地用手拍在嘴角嗨沫，小心翼翼，又怕把嘴唇膏擦到界线之外去。他藏在写字台底下的一双脚只穿着肉色丝袜，高跟鞋褪了下来，因为图舒服。宇良坐在他对面，不是踢着了他的鞋，就是踢着了他的脚，仿佛他一个人长着几双脚似的。当潘宇良按照约定的时间在苏生大厦再次见到岑西亚的时候，他发现眼前的他似乎和自己的想象有些出入。 岑西亚并不是好似潘如良想象之中咁完美，佢只系一个有几分知识嘅平凡少女。佢会因为舒服而将对鞋除落嚟，态度松散。食嘢嘅时候，岑西亚会将食物放喺书本上面，就算食物嘅碎屑、糖粒跌咗喺书上面，佢亦都唔在意。随住潘如良对岑西亚嘅了解越嚟越多，佢慢慢发现。岑西亚不是他脑海里面的美好幻象，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有缺点的人。潘如良开始看到岑西亚身上令他讨厌的东西，纵然他尽力令自己忽略这些缺点，只是留意岑西亚身上充满诗意美好的一面。但是现实里面有一件事是没办法忽略的。有一次，岑西亚无意之中提起自己正在为妹妹结婚的事而烦恼。岑西亚的妹妹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合结婚对象，在上海里面好的俄国人实在太少了。结婚这个又何尝不是岑西亚要面对的问题呢？张爱玲跟着是这样写的：雨良现在比较懂得岑西亚了，他并不愿意懂得他，因为懂得他之后，他的梦做不成了。雨良明白了些什么？雨良明白到岑西亚并不好像他幻想之中一样那么完美。他也明白到岑西亚心目中理想的结婚对象是一个外国人，而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似乎不能够满足这个要求。潘雨良知道自己爱的并不是现实之中的岑西亚，他只是将自己对爱情的想象投放在岑西亚身上。他知道他爱的不是岑西亚，他是为了恋爱而恋爱。他在德文字典上查到了爱与结婚，他背地里学会了说：岑西亚，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他没有说出口来，可是那两句话永远在他舌头尖上，一个不留神难保不透露那致命的话。致命，致的是他自己的命。这个他也明白，无失的婚姻很可以毁了他的一生，然而仅仅想着也是够兴奋的。他听到了这话，无论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一样的也要感到兴奋。若是他答应了，他家里必定要掀起惊天动地的大风潮。虽然他一向是无足轻重的一个人，在同岑西亚学德文的过程里面，雨良曾经幻想过要同岑西亚求婚。他不知道岑西亚会不会答应自己，但是只是想象到求婚的画面，已经足够令雨良感到兴奋。正当雨良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的时候，德文教科书里面的一个章节令雨良打消了要同岑西亚结婚的念头。每朝早五点起身，换衫、洗面、吃饭，然后出街散步、看报纸、工作。工作完结之后，做一阵运动。大约六点钟冲凉，七点钟吃饭，十点钟睡觉，好好休息，听日再继续工作。睇到呢度，雨良突然间觉得好惊，佢担心如果同岑西亚结婚之后，以后嘅每一日都要过住教科书所讲标准规律嘅生活。佢好惊进入婚姻之后就会失去咗珍贵嘅自由。他很害怕面对现实。雨良说服自己不能够再见岑西亚了，因为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他不能够再跟他纠缠，他不能够再被自己爱下去了。他下定决心要跟岑西亚断绝来往。正当他准备告诉岑西亚自己不能够再跟他学德文的时候，岑西亚反而讲了一个令雨良不知所措的消息。岑西亚要结婚了。 佢同喺公务部做嘢嘅一个俄国警察结婚啦。有时现实就系咁奇怪。当我哋喺脑海入边对未来有各种嘅幻想、期盼同埋规划，但系现实往往就系冇跟随我哋想象之中发展。喺呢一刻，宇良个心好乱。一方面，自己能够同计划之中一样断绝同沈西亚嘅来往；另一方面，从此以后佢哋就系互不相干嘅两个人啦。宇良唔敢面对现实上嘅问题，唔敢对沈西亚表达自己嘅爱意，同时佢亦都好唔舍得呢个自己所爱嘅女人。宇良嘅唔舍得、烦恼，冇对现实产生任何嘅改变。几个月之后，宇良收到沈西亚嘅结婚请帖。宇良原本打算喺婚礼嘅酒席上面暴饮暴食，希望借住酒精麻醉自己。佢冇谂过沈西亚嘅婚礼系喺教堂入边举行嘅。沈西亚嘅婚礼冇热闹嘅酒席，只有冇嚟精神嘅神父、唔耐烦嘅新郎，甚至连沈西亚身上嗰件纯白色嘅婚纱。都可能只是借回来的。宇良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沈西亚值得更好的。只不过宇良没有可以做。跟以前一样，纵然婚礼上面的一切都令宇良觉得讨厌、不满，但他没有可以做。他不能够改变婚礼的环境，他不能够向沈西亚表达自己对他的爱意，甚至他不敢留到婚礼的最后，他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默默地离开。后来宇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了很久没见的沈西亚患了伤寒病，他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去探病。当他在床边再次见到这个他曾经深爱的女人，他发现眼前的沈西亚已经同佢想象之中唔再一样啦。佢嘅双眼失去咗旧日嘅光泽，下巴同颈亦都因为病而变得纤瘦。唯一冇变嘅就只有嗰一个宇良一直绘画嘅侧影。宇良知道佢一路发嘅呢个梦系时候要醒啦。年轻的时候讲紧嘅其实系潘宇良一个人嘅爱情故事。宇良将自己对爱情的想象投射在沈西亚身上，从他遇到沈西亚开始，到他对沈西亚作各种的幻想，幻想他喜欢了自己，再到宇良慢慢察觉到沈西亚身上的缺点，发现自己对婚姻的恐惧，察觉到现实之间两个人的问题，再到他下定决心要断绝和沈西亚的来往。在故事的最后，宇良不再在书上面画沈西亚的侧影了。这件事似乎代表着残酷的现实最终打破了宇良对爱情的想象。或者你曾经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小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遇上了一个人，被他身上某一样东西所吸引，然后近乎疯狂地爱上了这个人。我们小心翼翼，不被人发现自己对他的感情，直到时间渐渐过去，我们发现这个人似乎跟我们想象之中有点出入。最后我们决定不让自己再发梦了，我们选择接受现实的安排，我们选择收埋自己对他的爱，我们选择退缩。大个之后，我们每一天继续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慢慢忘记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但是我估这个你曾经深深爱过的人仍然会存在在你的心里面。我们会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肆无忌惮地发了一场梦，一场美妙浪漫令到人忍不住再生回味的梦。我曾经热情洋溢，我曾经无限投入，我曾经无边无际地爱过一个人，我曾经爱过你。
so much stronger than before. Reaches deep down inside, leaves a blistering sore. I breathe out, but it's too heavy to breathe back in.
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你收听梦回书房。 我相信我哋好快会喺下一个故事入面再见。